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给神有机会向我们开放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渴望认识神吗？您渴望和他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吗？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说：渴望。然而，有多少人真正愿意花时间去与神建立和发展亲密的关系呢？神爱他的每一个儿女，但是只有透过读经祷告这些途径，才可以真正的认识神，以及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是没有捷径可走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认识神这个特权。您是否已经预备付出努力，为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很多人的悲剧就是，他们活了这一生，却从来不认识神。等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，他依然不认识造他的神是怎样的。我所指的不一定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也可以包括已经接受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在内。要是我们没有积极地去认识神，我们就等于跟不信的人不认识神一样，没有分别。很多人不认识神，也失去了神为他们生命所预备的美好福气。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，也没有真正的满足。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神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认识神的权利。这是神给每一个属他的人的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，因为这是难得的特权。很多基督徒都知道，祷告是神给我们的权利，但是往往忽略了原来认识神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，那是一个极荣耀的机会，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份礼物。不但是我们今世用得着，一直到永远，我们依然要去认识神。我们谈论神，歌颂神，敬拜神，以神为可夸的对象，我们的生命以他为核心。事实上，神的确是配得我们去认识，即使穷尽一生的精力和时间，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。然而，我们要来问自己的是，我们对神有一颗渴慕的心吗？我们内心的深处渴望认识神吗？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这章经文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和门徒的谈话。主耶稣把内心的感受就和门徒分享，也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教导他们，让他们明白。我们一起来看八到十节的记载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经文说，腓力对他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 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主耶稣又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请我们留意，若不是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。由此可见，耶稣是人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、唯一桥梁。我们必须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。耶稣非常渴望门徒能够认识他、明白他，所以主耶稣和他们坦诚地分享他内心的感受，他开放自己的心，让门徒看见他所受到的伤害，也把自己和父神的关系告诉门徒。主耶稣之所以主动地向门徒表白他的内心世界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门徒更多地认识他。神盼望我们认识他，而在认识的过程里，他会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满足、喜乐和兴奋。到底什么是认识神？而我们又怎么样去认识神呢？神已经在圣经里多处说明了他的心意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，就是神渴望我们认识他，神把他内心的渴望告诉了我们。现在呢，就等待我们的回应，到底我们是否也一样渴望认识神，渴望认识他呢？神为了让我们认识他，他开放自己，他把内心的世界向我们显明。同样的，我们如果要认识神，我们也要开放自己。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，但其实不是。不错，我们让别人认识我们，我们就要开放自己。若是我们渴望认识某人，他也要向我们开放他自己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却要开放自己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早就已经认识了我们，比我们认识自己还要透彻。只是我们要开放自己去认识神。为什么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必须开放自己呢？举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我们带着重担到神面前，不管那个重担是什么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主帮助，我们求神刚强我们。但是祷告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却依然自己一昧的前行，没有理会神的答复。又或者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，正处在极大的困难和逆境当中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渴望获得神的帮助扶持，但是跟着我们又觉得自己可以处理。试问这是怎么样的态度呢？其实我们就是把神关在门外，因为我们告诉神我们自己可以自行处理，不需要神的帮助。我们知道神明白一切，神也看见一切，但是最终我们却认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一切。我们尝试靠自己，我们认为自己可以独自去面对。我们这样做呢，就永远不能认识神，也不能经历他。我们不但不开放自己，我们也没有给神向我们开放的机会。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给神有机会向我们开放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他。神不会强迫我们开放自己，神也不能替代我来开放自己，这是要我们自愿的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你跟他传福音，你盼望领他归主，但是他不要听有关于罪的信息，也不想深入了解自己生命的状况，他更不想面对罪的问题。如果这个人他坚持抱着这种态度，你想他能够认识神吗？当然不能，因为他把认识神的这扇门关上了。当然有关于神的知识我们可以从书本上得到，但是要真正的认识神，我们就不能抱着悖逆和强硬的态度。然而我们若是转换另外一种态度，结果就很不相同了。比方说我们落在一个心里非常惧怕的境况中，不晓得该怎么办， 于是我们就把内心的这种恐惧带到神面前，告诉神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可能是在我的经济上，我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又或者我受到极大的伤害，被人遗弃。我在神面前就开放自己，坦诚地向神倾诉，告诉神事情的经过以及我内心的感受，然后告诉神我无力去做什么，只有他才可以帮助我，只有他才能够拯救我。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？又带来什么果效呢？其实我们不但是向神开放了自己，同时也是让神有机会向我们显明他自己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，作者说，神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这是神向我们的应许。神要我们在坦诚来到他面前，向他开放自己的时候，他才向我们显示他的爱，显明他的恩慈，显明他的怜悯，他的信实，以及他的能力，他的关怀，他的帮助等等。如果我们事事都可以靠自己，我们觉得自己都可以独立处理，神就没有参与的机会，神就没有机会向我们施出援手，他的能力就没办法临到我们，我们也就是没有给神机会去展现他的大能和慈爱。当我们软弱无力投靠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正是在认识神的路上跃进了一大步，因为我们突然间对神了解很多，即使像我这样一无是处的人，神都怜惜我，神都接纳我，他没有责备我，他没有忘记我，不因为我的软弱，不因为我的不足而拒绝我，而是爱我，接纳我，帮助我。在我们开放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到神是怎样的神，我们体会到神的反应以及他所给我们的关怀和帮助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。让我们进一步来看，也许你受到某件事情的试探，你现在极深的罪中，然后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感到很羞愧，感到无地自容，你告诉神你感到内疚，因为你得罪了他，你自觉不配，你知道你不配到天堂去，然后你向神真诚地认罪，神怎么对待你呢？神会对你说，你得到了赦免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你认罪，而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，他为你的罪而死，付清了你一切的罪债，所以你才可以获得赦免和饶恕。当你的罪得赦免之后，你不必再感到自怜，你可以抬起头来继续前行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透过这经历，我们学会了神是怎么样的怜悯和慈爱，他是何等的温柔和体谅，他明白我们一切的软弱和过失。然而我们如果不开放自己，神就没有机会向我们敞开他自己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所以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开放自己。当我们开放自己的同时，神也会向我们显明他自己，这是神必然会有的回应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足够，我们心里骄傲，神就不能向我们显示他自己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因此我们很重要要做的就是向神开放自己，存着谦卑温柔的心在神面前，我们向神大大的张口，这样呢，我们必定能够更多的认识神。如果我们懂得从这个角度去看，我们就晓得人生的苦难、困境、试炼和灾祸是有意义的，而且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。在人来说，一定是不喜欢灾祸，我们都喜欢趋吉避凶。然而若是没有灾难，没有痛苦，我们又怎能更深刻地认识神呢？在人生的低潮中，在我们内心受到伤害破碎的时刻里，在我们感到人生绝望无助的光景中，我们感到我何等需要神，然后我们就经历到神的恩典、神的大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安慰、神的赦免、神所赐的力量，如同汪洋那样的围绕我们， 无处不在。这样，我们就经历到神，我们就真正认识他。我们看看保罗和他所经历的一生。保罗是怎么样经历一个又一个的患难，遇上一个又一个的征战。苦难和保罗的生命可以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不是因为保罗犯了罪，保罗做错了什么，而是神容许保罗经历到这么多的苦难，是为了让他更深的认识神，更多的经历到神各方面的属性。今天，当弟兄姐妹，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很自然地想到保罗，很希望从他的书信当中得到帮助，得到鼓励呢？保罗当日的经历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。保罗对神有独特的认识，他深入地了解神，他深深地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。我们往往从保罗的书信里头获得安慰，获得帮助，是因为保罗他有过这么悲惨的遭遇。但是这些逆境反而造就了保罗对神的认识，也让他写下这些鼓励人心、建立信仰的美好书信。保罗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透过研读当时旧约圣经就可以得到，而是透过保罗自身的痛苦经历，像灾难、像试炼、像困境、像伤痛等等，这些都是保罗认识神的大好机会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神独一的办法去让我们认识他，但是这是一个神经常会用的方法。因此，我们若是希望认识神，我们不要惧怕，也不要逃避苦难灾祸。当我们来到某些处境，我们自己无法面对，不懂得该怎么样去面对，感到压力沉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难题，带着自己的本相，带着我无助的心情来到神面前，不必做任何的掩饰，只要原原本本地告诉神，让他晓得我不行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自己解决不来，我们不知何去何从，我们何等需要神的帮助，神加添我力量，我需要神的怜悯，我需要神带领我，因为我自己实在无能为力。保罗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必定扶助那些寻求他的帮助、寻求他拯救的人，他会以特别的方式鼓励我们、安慰我们、帮助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过程当中更深地认识到他是谁。我们来到神面前彻底地开放自己，神同样也会向我们开放他自己，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，知道他的看法，晓得他的作为。在我们经历人生困境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必然会更有长进。很多弟兄姐妹不晓得神是谁，原因是他只顾着走自己的路，选择自己所喜好的去做，并且用自己的办法，寻求自己的理想，没有给神留下空处，没有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。其实，人的力量何等有限，何等软弱，只是很多人是死撑着，宁愿靠自己，不要神的帮忙，不要神的参与和介入。其实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行，在神面前痛哭求神帮助，不是一件羞辱可耻的事，不是我们懦弱，更不是罪。我们告诉神自己软弱无力，感到自己无助绝望，不会让神感到失望，也不会叫神难过，因为神明白我们的真实情况，过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。神不但不会因此感到失望难过，觉得我们没有用，相反的，当我们一无所靠，我们投靠到神怀抱里的时候，神反而能够向我们开放他自己，让我们真正经历他和认识他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不要硬撑下去。当你遇到难题，你要向神敞开，不要怕向神坦白，不要怕来到神的面前。其实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我们开放自己，承认自己的无能，表达自己的真相，这反而让我可以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让我真正能够去认识神。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认识神呢？有几方面的真理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首先，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求认识神，如果是由我们主动认识神，那就错了。原来 认识神是由神做主动的。也许你会不大明白，为什么我去寻求认识神不是由我做主动，反而是由神做主动呢？这是因为是神先把一颗渴慕他的心放在你里面，你才懂得去寻求神，你才渴望认识神。如果神不把这个渴慕的心放在你里面，你根本不会去寻求认识神，你也不会真正认识神。所以是神的恩典先临到我们。有人以为是我去寻求神，所以我寻找到了，但正确的说法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，所以我才得救。神先把一个渴慕认识他的心放在我里边，虽然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我个人的决定，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是我个人的决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一切的背后原来都是神先做了主动，是神给我这个机会，是神奇妙的安排，我才有机会认识他，我才有机会相信接受他。神有无限的恩典，神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所以为了吸引我们，神有时候就让苦难进到我生命中，许可这些困难的发生，让我在无助绝望的时候，我想到他，我投靠他，这样我才真正能认识他，真正能经历他。所以这些逆境，这些难处，这些苦难反而成了我们化了妆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具体的去认识神呢？有几方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就是第一，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就要听他的话，那就是读圣经，让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并且我们把所学的运用在生活中。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就让神亲自来向我们介绍他自己。我们要认识神，不能离开神的话，这是最基本的一步。而读圣经当然包括了要默想他的话语，而不是像读一本普通的书那样读过就算了。所谓默想，就是我读了以后，我要仔细的去思想，然后透过祷告与神交谈，告诉神我明白些什么，我不明白些什么，求神透过圣灵来启迪我的心，让我真正进到真理里，明白和了解神各方面的属性。第二，要认识神，要好好的查验神做事的方式和神的性情。这跟读圣经是不一样的。在这我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要去查验神的作为和神的性情，何为神所喜悦的旨意。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，从圣经里的信息明白神的性情，了解神的作为，但是我们在生活里要特别留意观察，我们看看神在某些人生命中所做的事，所表现出来的属性，不论是圣经人物，或是在我身边的人，又或者是我自己的经历。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性情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若是我们说我认识某某人，我们连这个人的脾气性格怎么样都不晓得，我们又怎么有资格说我认得他呢？同样的，在认识神的事情上也是一样，神既然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自然有他的性情，有他的作为，是我们要细心观察，我们要主动去明白的。第三，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我们就要接受神的邀请，以及要依从神的命令生活。比方说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邀请，我们就要回应主的邀请，就把我们的重担卸下给他，然后经历他所给我们的安息和满足。当我们清楚神给我的命令，我就要遵从，像神命令我要跟别人分享我的信仰，我就要接受神的命令，切实遵行，这是我们要去做的。又比方说，可能你最近很忙，觉得很疲倦，很累，很软弱，要做决定的事情很多，发现时间不够用，发现压力很大，然而内心有声音对你说，要放下手上的事情，因为神渴望你跟他有个别的交往，神要你单独和他在一起。这是神 在你内心对你发出的邀请给你的感动。而弟兄姐妹，你怎么做决定呢？你是继续忙碌的生活工作呢，还是回应神的邀请，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单独退到神面前去朝见神，去与神独处呢？若是我们真的想认识神，我们就不能忽视神的邀请，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，我们就要依着神的心意而行。这就好像夫妻两人，做妻子的对丈夫说，我很想跟你出去走走，就是我们两个，我们去散散心，两个人聚一聚。这是妻子的要求，做丈夫的怎么回应呢？虽然工作忙碌，但是因为疼爱妻子的缘故，知道妻子有这样的渴望，有这样的邀请，岂不应当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跟他共度两人世界吗？在两个人单独交往中，彼此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而且才能够真正了解对方，以及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弟兄姐妹，神其实时刻渴望我们亲近他，他也渴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他。他已经认识我们，现在就等着我们去认识他。我们有没有珍惜每一个邀请？我们是否看重神的心意和命令呢？而我们又是否愿意透过这些机会认识他呢？这是我们个人的决定。如果我们能够对神有积极的回应，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必然会增加。但若是我们漫不经心，不在意，我们就会错过，就难怪我们对神一无所知。不要以为信耶稣的年日越长，对神的认识就必然会多，其实不一定，主要是在乎我们对神的渴慕和追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久，但是你应该常常停下来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对神的认识跟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比较多了多少？跟去年比较，或者跟三个月以前比较，我是否认识神更多了，还是停留在原地没有长进呢？只有我们内心才知道我们对神有多渴慕，我们有没有火热的心要去认识神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九节他说，不但如此，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是保罗的一颗渴慕的心，但愿保罗的心声也成为你我的心声。今天的讲题《认识神的权利》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神乐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他希望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显示他，但是我们却必须先开放自己，而起点乃在于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。让我们先与神和好，先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才来谈认识神这个权利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